好了，我们看到这个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之际了，迎来了这个源自劳工运动，而且和共产主义有历史渊源关系的这个三八国际妇女节。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近年来其实一直在注重这个节日，但疫情蔓延之下，今年3月8号是怎么纪念这个国际妇女节？此外，刚才我们提到了中国应急管理部星期天也表示，这个福建泉州的家泉这个酒店倒塌是一个目前疫情的隔离点哦。那么中国国营媒体也说，这个酒店现在是用来做疑似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一个观察隔离点。这个最新情况呢，我们也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叶斌，请叶斌来为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叶斌您好。
你好，钟玲。
好，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是这个国际妇女节，究竟北京的气氛有什么不同啊？它是怎么样反映社会的现状还有舆情的看法呢？叶斌，
今天中国官媒纷纷向疫情一线工作的女性医务工作人员呢致敬，官方呢还举办了妇女节专题记者会，特邀嘉宾呢都是在武汉一线参加抗疫的这个女性医护人员、环卫工人、妇联主任等等，基本上呢也都是由女记者通过视频来提问。其中妇联那位领导呢称赞了女性医科专家李兰娟院士、解放军生物防御专家女将军陈薇少将，但是他没有提起处在舆论漩涡的武汉病毒研究室的那位石正丽女士。这位石正丽女士呢曾经以这个发誓啊，要以生命来保证她的科研工作与病毒泄露无关。疫情这个疫情爆发以来呢，也有女性主动发声介绍武汉的疫情真相，已经有多名女性医务人员呢在抗疫过程中殉职。武昌医院啊注射室的护士柳帆也是因病去世的，她的父母呢我们也听说啊，这个还有她的弟弟导演电影导演常凯也都染病身亡，令人唏嘘啊。那么但是这个绵阳的一个网警呢却在微博上称这个消息是造谣。武汉协和医院的这个江北分院的女医生夏思思呢也被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年仅29岁。那么武汉疫情肆虐的同时呢，民众不满情绪日益升高。几天前呢我们大家都看到啊，在视频上中共唯一的女政治局委员孙春兰到武汉一个小区去视察，
是
那么她听到被关在高楼上的这些居民呢揭露当地官员造假，高喊假的都是假的，听上去呢这些呼声呢都是女性的声音啊。那么随后呢从济南刚调到武汉去的这个中共市委书记王忠林呢就提出了所谓感恩教育，号召武汉人民感恩总书记、感恩共产党，新党化跟党走，形成强大的正能量等等。不过呢王忠林的这番讲话引发了网络舆论的强烈反弹，最终呢他这篇讲话在网上被删除了，跟中宣部不久前推出的那个《大国战役》那本新书呢是同样的下架的命运。还有这个武汉女作家呢芳芳，在疫情期间发布日记，介绍疫情期间武汉市民的生活，还就李文亮医生的等这些这个公众关注的这个话题呢发表个人见解，引发很多人的共鸣。芳芳认为站出来感恩的应该是这个政府，政府呢首先应该向武汉几千死者家属感恩，他们在亲人枉遭横祸，连送终和办丧事机会都没有的情况下强忍悲痛克制自己，几乎呢也没什么人吵闹。那么他说这个政府呢要向本地所有的医护人员和外援的4万多白衣天使感恩，是他们冒着危险从死神手上夺回一个个生命。另外呢中国官媒在疫情期间呢对于女性的这个宣传呢也引发了舆论的一些不满啊，例如怀孕女护士呢这个主动要求去疫情一线工作，还有这个护士啊集体剃光头等等。那么官方解释称呢这些护士完全是自愿剃光头的，而且还说因为剃光头可以节省洗头的时间等等。 可是许多网民批评这个做法呢是不尊重女性的政治宣传。钟琳，
好的，当然除了这个关注这个国女妇女节和刚才羽泉的话题之外呢，我们今天也看到一个新闻，是福建泉州的这个酒店倒塌，而且还是作为这个感染者的一个隔离点的，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情况，请叶斌很快的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叶斌。
好的，那么据泉州市政府发布的消息呢，截至今天下午4点钟呢，搜救人员已经找到了被困的48个人。
嗯哼。
加上楼塌事故中自行脱困的9个人呢，一共有57个人获救。但是据台湾自由时报的消息称呢，已经有10个人遇难了。
嗯，
另外呢，还有23个人正在搜救当中。据报道呢，这个酒店隔离观察的这个有58个人，他们都是经过核酸检测呢，都是阴性啊。那么这个据酒店1楼的一位汽车行的人员讲呢，事故发生的时候，这个酒店还在装修，据说呢，之前就有过楼下的商铺门窗炸裂的情况。这个事故的原因呢，目前还没有明确。可是酒店的老板呢，像你刚才新闻所报道的那样啊，他叫杨金枪，已经被公安控制了。钟玲。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给我们发来最新的报道。目前这个遇难人数增加到10人了，我们也会继续为您追踪后续的报道。不过下面我们要继续连线的是关注女权的新加坡独立媒体人李佳佳女士，请她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进一步分析有关于国际妇女权的相关消息。佳佳你好。好的，佳佳，我们知道这个武汉肺炎疫情当中，这个女性的医护人员还有科研人员包括志愿者是这次疫情中的亮点呢。疫情也引发了这个社会对于女性权利和需求的重视，尤其是这个官方的宣传说他们是最美的逆行者。刚才我们这个前面北京的这个特派员叶斌也特别提到，有这个剃头发，还有这个怀孕的女护士自愿上前线，甚至有一些妈妈没有办法和这个孩子见面，隔离母子亲情来作为这个战疫情的这个宣传啊。此外，女性医护人员的工作权利和生理需求是不是也遭到忽视与剥削，受到了大家关注？想请佳佳为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和分析。佳佳。
我觉得这个是男权社会一种比较惯用的常见的宣传手法，比如说刚才叶斌还有你提到的这个怀孕9个月的女护士，
是
甚至是流产刚刚10天的女护士就要返回这个抗疫一线岗位。其实这样的宣传呢，是对女性我觉得不够尊重，甚至是不够人道的。那官方显然是希望大家受到这种所谓正能量的激励和感动，但是这里用女性的身体特征来作为宣传手段，或者女性付出的超出比例的牺牲，这些事实其实我觉得是不公平，而且可能宣传的效果会适得其反的。我们知道刚才说的这个剃头的案例哈，其他的省市援鄂的这些医疗队员，他们是集体无差别的剃光头，而且女性要剃光头，男性反而不用。我觉得这个是有明显的炒作和博宣传之嫌。那如果是为了避免传播病毒，你其实应该尊重每一个个体的选择。比如说有人同意剃光头，有的人可能是短发就 OK 了，有人戴上这个防护帽就行了。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镜头里面很多女护士在流泪，明显并不是特别乐意，那这样的手法呢，我觉得是会遭到质疑和反感的，所以是适得其反，并不会达到官方所希望的效果。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女性医护人员的权利受到大家的关注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在国际妇女节之际呢，美国的时代杂志选出了这个百年的杰出女性当中，令人瞩目的就是第一位中国女性获得诺贝尔奖的得主屠呦呦，她也在榜上。那么在武汉肺炎蔓延全球的时候，我们去纪念这一位中国医学界的女性代表人物，您认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大家，
这当然是一种褒奖和肯定，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并没有非常大的性别因素。就是屠呦呦并不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才被提名或者当选的，去除性别因素，她一样完全够格，不会输给任何的男性的医学家或者是科学家。另外，抗击疫情当中，其实有一些非常关键的人物也是女性哈，比如说第一个坚持上报新冠疫情，她诊断了一些患者之后非常敏感的感觉到的这个54岁的女医生张继先。她也是女性，比如说浙江的专家，刚才叶斌提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等等等等。另外，我就想提一下你刚才也提到的，除了女性的医护人员，还有女性的科研工作者、女性的建设者、女性的志愿者，在抗击疫情之中其实也非常亮眼。比如说，他们参加建设这个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参与组织帮助医护人员、一线的医护人员等等。我觉得他们身上所特有的女性的可能会比较耐心啊、善于沟通这样的一些特质，都起到 了作用。东宁，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这个女性角色之外，我不晓得能不能来分析一下这个女性领导人在这个疫情的防控当中有没有值得我们注意，尤其刚刚特别提到女性的特质。那么领导人的部分，其实我们看到拿两个例子来做比较吧，一个是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她的防疫措施好像受到了比较多的批评，不过另一方面在台湾也是一样的女性领导人，但是好像台湾的防疫工作受到了社会的肯定。不晓得您怎么从女性权益的角度或是女性的角度来观察这样的一个现象呢？佳佳。
我看到最新的报道，其实对于港府抗击疫情的表现，最近的满意度是回升了9个百分点，是基于近来疫情的一些新的发展，比如说他们包机接回这个钻石公主号啊，和滞留武汉的港人，比如说感染个案的增速是有所降低，比如说恐慌性的抢购有所缓解等等。另外，林郑和港府的其他的44名官员是一起捐出了一个月的月薪，这个总额达到了1000多万港元，财政预算案中也有一些帮扶纾困的措施，就挽回了一些民意吧。那蔡英文政府呢，应该说是比较早的采取了封关和禁止口罩出口这样的一些措施，台湾的病例总数确实控制的比较低，大型活动也取消了很多，这些我觉得都是各有亮点。另外我觉得说到女性的政治领导人，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也是叶斌刚才提到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我们知道她2月初就到了这个一线，是这个25人的中共中央政局里面唯一一个一直待在一线，而且她也正好是这个25人的最高领导团队里唯一的一个女性。
是。
那孙春兰她的履历其实挺有意思的，她长时间在湖北省工作，她非常了解这个疫区的情况，然后她又是主管文化教育和公共卫生的，然后她以前呢是出身东北，这个一线的工厂，所以相对比较接地气。而且我还觉得她的角色和作用有一点像另外一个中国著名的女性领导人，就是吴仪啊，她也曾经是中国中央政治局里面唯一的女性，而且她领导抗击了2003年的 SARS 这个战役。还有一个数据，就是1949年至今，中国成立了这个67年多，中国的中央政治局里面至今只出现过6位女性，但是他们得到的报道和注意力我觉得相对比较低。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是可能男权社会中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种忽略，我希望今后能够有所改善。东宁，
非常感谢佳佳的分析的这个中港台三地这个女性领导人在防疫当中所起到的这个角色，很有意思哦。不过除了女性领导人受到大家的关注在镁光灯下面之外呢，我们也想关注另外一种，就是比较常被大家遗忘的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家庭妇女吧，在这个疫情当中可能也受到蛮大的压力，因为防疫期间，因为全家人都在一起，也没有办法上班，先生孩子都在家，他们也要负责出去抢购口罩等等，甚至我看到有一些报道，当然还没证实，就是说好像家暴的案例也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增加了，也谈谈这一般的家庭妇女在疫情当中的角色好吗？佳佳。
就是说到这个家庭主妇，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但其实至关重要的一个群体。那在这次疫情期间，他们其实是防疫的主力军哈，因为他们可以说是担负着家人的健康，不仅仅是身体的健康啊，包括精神的健康啊，这个学习的健康、事业的健康等等等等。那除了你提到的抢购口罩，我还看到一些数据，就是这个网络网商平台上，这个藿香正气女性的消费在过去几个月是同比大增了316%，莲花清瘟是大增了25%，然后居家型的女性，刚才说到她们会关心家人的伙食和身体健康，所以她们的消费是促使比如说猪牛羊肉、禽蛋、保健品、订烤箱之类的商品交易额大增。那至于你刚才提到这个家暴案例的增加，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跟这个疫情是有这个因果关系的，但我还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就是说家人现在都困在家里面很难出去，那这个家人之间的感情呢会先升温后降温，因为以前很少有大家共处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可能会先好一些，但是相处的久了呢，矛盾什么的都出来了，而且人比较烦躁，那可能矛盾就会比较多。之前不是还有一个数据，这个民政局终于开门了以后，预约离婚的都是满额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那至于家暴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呢，我相信不同的人会有自己各自的解读。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个佳佳给我们进行的这个连线报道。的确是这个女性，不论是这个领导人、科研人员、医护人员，还是家庭妇女，都是这一次防疫的主力呢。谢谢佳佳。